上一集我们讲到出埃及，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，在西奈山领了十诫。但接下来我们要跳过中间大概300年的历史，这300年发生了什么？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但他自己没有踏进应许之地就过世了。接棒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，然后进入了一个叫士师时期的混乱年代，没有国王，大家各做各的。这些细节我们会在后面的集数补上，现在我们先往前跳到最精彩的部分，以色列终于有了国王。这一集的内容涵盖了旧约里戏剧张力最高的一大段，撒母耳记上下加上列王记上的前半部，三任国王，三种截然不同的人格，以及一个从巅峰走向分裂的国家。如果说前面几集是以色列人的创业阶段，这一集就是他们的上市，股价飙涨，然后 CEO 出事导致股票崩盘的故事，我们一个一个来。故事要从一个叫撒母耳的人说起。撒母耳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，你可以把士师理解为非正式的领袖，没有头衔，没有王宫，没有军队，但大家都听他的。他从小在圣殿长大，是个先知，在以色列人心中很有分量。但撒母耳老了，他的两个儿子本来应该接班，结果这两个家伙收贿赂，搞歪审判，基本上就是你在社会新闻上会看到的那种官二代。以色列人一看不行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然后他们看了看周边的国家，非利士人有国王，亚门人有国王，摩押人有国王，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国王带着军队，住在王宫里，看起来很威风。于是以色列的长老们跑去找撒母耳，说了那句话：
你年纪老了，你的儿子不走你的路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
撒母耳听了非常不爽，不是因为面子问题，好吧，可能有一点，而是因为在以色列的体制里，上帝才是他们的王，要求立一个人类国王，等于是在说，上帝当我们的王，我们觉得不够用。上帝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大方，或者说出乎意料的无奈。
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
然后上帝跟撒母耳说，随他们吧，但你先警告他们，国王会怎么对待他们。于是撒母耳就把国王的使用条款念了一遍，大意是国王会征你们的儿子去当兵，抢你们的女儿去当厨师和调香师，拿你们最好的田地和葡萄园，抽你们1/10的收成，到最后你们会哭着说后悔，但那时候上帝不会理你们了。以色列人的回应，不管，我们就是要国王。撒母耳记这段对国王制度的警告，被很多政治学者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反集权论述之一。几千年前的文本就在说，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上，你就等着被剥削吧。好吧，既然人民的意志这么坚定，那就找一个国王吧。上帝选中的第一任国王叫扫罗，来自便雅悯支派，以色列12支派里最小的一个。扫罗的出场方式非常有意思，他根本不是去面试国王的，他是在帮爸爸找走丢的驴子。对，驴子，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是在找驴的路上被撒母耳抓到，然后被膏为王的。补充一个背景，膏利是把油倒在人头上的仪式，代表上帝的拣选。希伯来文的受膏者就是弥赛亚，希腊文翻译就是基督，所以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耶稣那个受膏者，这个词从扫罗的时代就开始用了。圣经对扫罗的外貌描写很直接，他又高又帅，从肩膀以上高过众人，用现代的话说，就是那种走进房间所有人都会回头看的类型。但扫罗有一个很有趣的性格特点，他非常不自信，被选为王的时候，他躲在行李堆里不敢出来，大家找了半天，最后在一堆行李后面把他拖出来。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上任第一天就在躲，你说这开场好不好笑？扫罗当王的前期其实还行，他打了几场漂亮的仗，打败了亚门人的围攻，以色列人都很兴奋，看吧，国王制度果然好用。但问题很快就来了， 转折点是一场跟亚玛力人的战争，上帝透过撒母耳下了一道很明确的命令，把亚玛力人的一切都毁掉，什么都不要留。扫罗打赢了，但他留下了亚玛力王亚甲的命，还留了最好的牛羊。撒母耳来质问他的时候，扫罗的回答堪称经典，甩锅，那些牛羊是百姓留的，是要拿来献祭给上帝的。撒母耳直接回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：
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
翻成白话文，你不听话就是不听话，别拿我是为了做好事来当借口。从这一刻起，上帝决定放弃扫罗，撒母耳告诉他，上帝已经把王位从你手上夺走了，要给一个比你好的人。扫罗被放弃之后的描述非常惊悚，圣经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。不管你怎么解读这段，是真的有灵体，是精神疾病的隐喻，还是什么别的，扫罗从此变了一个人。他开始偏执、多疑、暴躁，他会突然发怒，拿矛扔人，怀疑身边所有人要背叛他。用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扫罗后期的行为几乎完全符合偏执型人格的描述，而让他最偏执的对象就是我们下一段的主角大卫。扫罗的结局很悲壮，在一场跟非利士人的大战中，他的三个儿子，包括他最好的儿子约拿丹，全部战死，扫罗自己也受了重伤。为了不落入敌人手中，他选择伏在自己的刀上自尽，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就这样死在战场上。扫罗的故事是圣经里最接近古希腊悲剧的一段，他不是坏人，至少一开始不是，他是一个被推上他可能根本不适合的位置的人，然后在压力和恐惧中一步一步走向毁灭。他的悲剧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大坏事，而是因为他在关键时刻选择了差不多就好，而不是完全服从。如果你读莎士比亚的悲剧会觉得好看，你应该也会觉得扫罗的故事好看，差别只在于莎士比亚比扫罗的作者晚了大约2500年。如果扫罗是悲剧英雄，大卫就是整本圣经里人格最复杂、故事最丰富、地位最重要的人物。他同时是战争英雄、音乐家、诗人、国王、通奸犯、杀人帮凶、舞蹈家，还有可能是最重要的，他是耶稣的祖先。没有任何一个标签能定义他。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故事在3000年后依然好看，因为他太真实了。大卫的第一次登场是人类历史上最经典的以小博大故事。背景是这样的，以色列军队跟非利士军队在以拉谷对峙，非利士人派出他们的冠军战士歌利亚，一个身高将近3公尺的巨人，全副武装，每天站在阵前叫骂，挑战以色列人派人出来单挑。40天了，没有人敢出去，包括扫罗王自己。这时候，一个来送午餐的少年走进了军营，他是来帮哥哥们送饼和乳酪的，他叫大卫，是伯利恒的一个牧羊人，家里排行老吗？大卫听到歌利亚的叫骂，第一反应不是害怕，而是愤怒。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？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？他跑去跟扫罗说，我去打他。扫罗说，你不行，你只是个孩子，他从小就是职业军人。大卫回答，
我在放羊的时候，狮子和熊来抢我的羊，我都打死了，这个非利士人不会比狮子难打。
扫罗被说服了，或者说反正也没别人敢去，就把自己的盔甲给大卫穿。大卫穿了一下觉得太重，走不动，就全脱了。他带了什么上战场？一根木杖，一个甩石的机弦，5颗光滑的石头。歌利亚看到对面走来一个没穿盔甲的小毛头，觉得被羞辱了。
你拿棍子来见我，我是狗吗？
大卫的回答很帅。
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
然后他跑向歌利亚，甩出一颗石头正中巨人的额头，歌利亚面朝下扑倒在地。大卫跑过去 拔出歌利亚自己的刀，砍下他的头。非利士人看到他们的冠军被一个牧童斩首，全军崩溃。以色列人追杀过去，大获全胜。这个故事为什么经典？因为它的结构太完美了。一个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对手，一个所有人都瞧不起的挑战者，一场不用盔甲，只用石头的战斗。它是每一个小虾米对大鲸鱼故事的原型。直到今天，英文里还会用 David and Goliath 来形容以弱胜强的局面。说到这里，歌利亚到底有多高？希伯来文原文说他有六肘零一虎口，换算起来大约是290公分。不过四海古卷的版本写的是四肘零一虎口，大约200公分。不管哪个数字，在当时的人群中都算是非常高大。当时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大约只有165公分左右。杀了歌利亚之后，大卫一夜成名。扫罗王让他留在王宫，跟自己的儿子约拿丹成了好兄弟。圣经用了一个很强的表述，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。大卫还替扫罗弹琴，因为音乐可以安抚扫罗的精神状况。一切都很美好，直到以色列的妇女们唱了一首歌：
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
扫罗听到这首歌，从此就恨上大卫了。他们把万万归给大卫，千千归给我，他除了还没得到王位，什么都有了。从这一刻起，扫罗开始追杀大卫，不是比喻，是真的拿矛扔他，派人去他家抓他，带着3000精兵在旷野里追他。大卫被迫带着一群跟随者在旷野里东躲西藏，过了好几年的逃亡生活。这段逃亡期间有两个著名的场景，大卫有两次机会可以杀扫罗。一次扫罗进了洞穴上厕所，大卫就躲在洞穴深处。另一次扫罗在营地睡着了，大卫摸进去走到他身边。两次大卫的手下都劝他动手，但大卫都拒绝了。
我不能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
他只是割了扫罗的衣角和拿走他床头的毛和水壶，用来证明我可以杀你，但我没有。顺带一提，大卫和约拿丹的友谊是圣经里最动人的关系之一。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，照理说大卫是他王位的最大威胁，但他选择站在大卫那边。约拿丹战死后，大卫的哀歌里有一句：你对我的爱超过女人的爱。这句话在现代引发了很多关于两人关系本质的讨论。不管你怎么解读，这段友谊的忠诚和牺牲都是毫无疑问的。扫罗和约拿丹战死后，大卫先在南方的犹大支派被立为王，统治了7年半。后来北方的支派也来投靠，大卫统一了全以色列，定都耶路撒冷。大卫做了一件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事，他把约柜，就是装着十诫石板的箱子，代表上帝与以色列同在，运进耶路撒冷。约柜进城那天，大卫高兴到脱了外袍，穿着麻布以服，得在街上跳舞。他老婆米甲，也就是扫罗的女儿，从窗户看到，觉得很丢脸。
国王今天在仆人的婢女面前露体，像一个轻浮人一样。
大卫回他：
在耶和华面前跳舞，我觉得很光荣。
这就是大卫，一个会在上帝面前像疯子一样跳舞的国王，不在乎别人怎么看。大卫的故事如果到这里就结束，他就是一个完美的英雄。但圣经不写完美的英雄。事情发生在一个傍晚，大卫从宫殿的屋顶散步往下看，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，她非常漂亮。大卫派人去打听她是谁，回报说这是以莲的女儿拔示巴，赫人乌利亚的妻子。注意，有人明确告诉她这是别人的老婆，而且她丈夫乌利亚是大卫的精锐战士之一，正在前线替他打仗。大卫派人把拔示巴接进宫里，跟他同寝。后来拔示巴怀孕了，大卫开始慌了。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认错，而是掩盖。他把乌利亚从前线叫回来，想让他回家跟老婆待一晚，这样怀孕的事就可以算在乌利亚头上。但乌利亚是个比大卫更有道德的人，他拒绝回家。
约柜和以色列军队 都在前线住帐篷，我怎么能回家又吃又喝又跟老婆同房？
大卫急了，他又请乌利亚吃饭，灌他酒，但乌利亚喝醉了也没回家，睡在宫门口的仆人旁边，掩盖不了了。大卫做出了最恶劣的决定，他写了一封信给前线的元帅约押，信里说把乌利亚安排到最激烈的战场前面，然后退后，让他被敌人杀死。而且这封信是让乌利亚自己带去前线的，乌利亚亲手送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，自己还不知道。乌利亚果然在战场上被杀了，大卫等拔示巴守完丧期就把他娶进宫里，一切看起来天衣无缝，没人知道真相。但上帝知道，上帝派先知拿单去见大卫。拿单没有直接指控他，而是讲了一个故事。
有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城里，一个是富人，有很多牛羊，另一个是穷人，只有一只小母羊羔，他从小养大的，跟他一起吃，一起喝，睡在他怀里，就像他的女儿一样。有一天，富人家来了客人，富人舍不得杀自己的牛羊，就去把穷人那唯一的小羊抢来，宰了待客。
大卫听了暴怒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须赔四倍。拿单看着他，说了圣经里最著名的指控之一：
你就是那个人。
六个字，大卫的整个伪装瞬间碎裂。拿单接着传达上帝的话：你偷了别人的妻子，用刀杀了他的丈夫，你家将永无太平，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。大卫的反应跟扫罗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扫罗被指责的时候忙着找借口，大卫只说了一句：
我得罪耶和华了。
没有辩解，没有甩锅，没有说但是那些牛羊是百姓留的，就是承认。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对扫罗和大卫的评价截然不同，不是因为大卫没犯过错，他犯的错比扫罗严重多了，而是因为他愿意承认。但认错不代表没有后果，拔示巴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，大卫为这个孩子哀痛进食，趴在地上求上帝饶他，孩子还是死了。诗篇第51篇被认为是大卫在拔示巴事件后写的忏悔诗，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：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三千年来，这首诗一直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忏悔传统的核心文本。拿单预言的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，接下来一一应验了。大卫的儿子暗嫩强暴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大卫知道了很生气，但没有处罚。另一个儿子押沙龙替妹妹报仇，杀了暗嫩，然后押沙龙被流放，被召回，最后干脆起兵叛变，要夺大卫的王位。押沙龙的叛变差点成功，大卫被迫逃出耶路撒冷，就是当年他风风光光跳着舞进城的那个耶路撒冷。大卫赤脚蒙头哭着走上橄榄山离开。最后大卫的军队打败了押沙龙，押沙龙骑着骡子逃跑的时候，头发被大橡树的枝子缠住悬在半空中，他有一头有名的漂亮长发，被大卫的手下杀死。大卫听到消息的反应不是胜利的喜悦，而是历史上最动人的哀嚎之一：
我儿押沙龙啊，我儿，我儿押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押沙龙啊，我儿，我儿。
一个国王战胜了想杀他的叛军，却哭得比战败还惨，因为那个叛军是他的儿子。大卫在圣经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，三个理由。第一，他是诗篇的主要作者，诗篇150篇里有73篇标注为大卫的诗，这些诗从狂喜赞美到绝望哭泣什么都有，是人类文学史上最早也最赤裸的心灵日记。第二，上帝跟他立了一个特别的约，上帝答应大卫，你的后裔将永远坐在王位上。这个承诺在后来的几百年里被反复引用，成为犹太人等待 弥赛亚的核心根据。
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
第三，他是耶稣的祖先。新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耶稣出生在大卫的故乡伯利恒，被称为大卫的子孙。对基督徒来说，耶稣就是上帝答应大卫的那个永远坐在王位上的后裔。所以你可以这样理解，大卫是旧约和新约之间最重要的连接点。没有大卫的故事，耶稣的故事就失去了他最重要的背景。大卫年老的时候，王位继承又是一番混战，最后胜出的是他跟拔示巴生的儿子所罗门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拔示巴。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。所罗门登基后，上帝在梦中向他显现，说了一句大概是全宇宙最慷慨的话：
你要什么？你可以求。
想象一下，全能的上帝跟你说你要什么随便开，你会求什么？钱、权力、长生不老、敌人全部消失。所罗门的回答让上帝很满意：
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名，能辨别是非。
上帝说，因为你没有求长寿，没有求财富，没有求敌人的命，而是求了智慧。好，我不但给你智慧，连你没求的财富和荣耀我也一起给你。所罗门的智慧到底有多出名？圣经说，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。他做了3000句箴言和1005首歌，旧约里的箴言、传道书、雅歌都被归在他名下。虽然现代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。所罗门的智慧很快就有了实战展示机会。两个女人来到所罗门面前，她们住在同一间屋子里，各自生了一个婴儿。其中一个女人的婴儿在夜里死了，她趁另一个女人睡着的时候，偷偷把死婴和活婴调换了。第二天早上，两个女人都说活着的婴儿是自己的，没有 DNA 鉴定，没有监视器，没有第三方证人。一个说活的是我的，另一个也说活的是我的。所罗门听完说，拿刀来，侍卫拿了一把刀，
把活着的孩子劈成两半，一人一半。
其中一个女人立刻大喊，
不要杀他，把孩子给他吧，千万不要杀他。
另一个女人说，好啊，劈了吧，也不归你，也不归我。
把孩子给那个说不要杀他的女人，她才是真正的母亲。
这个故事流传了3000年，因为它展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洞察，真正的爱，宁可放手也不要毁掉对方。所罗门不是在考验他们的诚实，而是在考验他们的爱。大卫一直想替上帝建一座正式的圣殿，在那之前，约柜一直放在帐幕里，但上帝跟他说，你手上沾了太多血，这件事让你儿子来做。所罗门花了7年时间建造了圣殿，用的材料极尽奢华，黎巴嫩的香柏木、金晶、宝石、雕刻的基路伯。圣经花了大量篇幅描述这座圣殿的每一个细节，精细到每根柱子的高度，每块石头的尺寸。圣殿落成那天，所罗门献上了22000头牛和120000只羊。上帝的荣耀充满了圣殿，连祭司都站不住。这是以色列历史的绝对巅峰，一个统一的国家，一个富足的时代，一座辉煌的圣殿，一个聪明的国王。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就好了。所罗门有700个妃子和300个嫔妾，1000个。在你觉得这只是荒淫之前，先理解一个背景。在古代近东，国王娶外族公主是一种外交手段。你跟埃及结盟，就娶一个埃及公主；你跟摩押和好，就娶一个摩押公主。所罗门的后宫其实是一张外交关系网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些外国妻子带来了各自的神明，而且他们不只是私下拜，所罗门还在耶路撒冷替他们建了外邦神明的祭坛，包括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、摩押人的基摩。 亚门人的摩洛。圣经的原文是这样说的：
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，他的心不像他父亲大卫的心那样完全归向耶和华他的神。
圣经的评价非常直白，在你把上帝的盟约当作最核心的价值观的体系里，所罗门建圣殿又建外邦祭坛，就等于同一个人先盖了总部大楼，然后又替竞争对手盖了分公司。上帝对所罗门说，因为你这样做了，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，但看在你父亲大卫的份上，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做这件事，我会从你儿子手上把国夺走，而且我也不会全部夺走，我会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，为了大卫的缘故。所罗门为了建圣殿和王宫，对百姓实施了大量的劳役和重税，圣殿盖了7年，但你猜他自己的王宫盖了多久？13年，替上帝盖的比替自己盖的少，花了差不多一倍的时间。他用了大量强制劳工，北方的支派尤其不满，他们觉得自己在替南方的犹大支派卖命，积怨已久的南北矛盾在所罗门死后立刻爆发。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继位后，北方支派来要求减税，罗波安的老臣建议他答应，年轻的顾问建议他强硬，罗波安选了年轻人的建议，说了一句著名的狠话：
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
北方10个支派的回应也很干脆：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大卫的子孙啊，回去管你自己的家吧。以色列就此分裂为2，北方10个支派组成以色列国，南方2个支派组成犹大国，大卫和所罗门辛苦建立的统一王国只维持了2代就碎了。罗波安为什么会做出这么蠢的决定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，他是在王宫里长大的太子，从小锦衣玉食，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富二代，他完全不了解北方百姓的怒气有多深。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政治精英脱离民意案例之一。让我们拉远镜头，看看这一集到底在说什么。士师时代，以色列人没有国王，结局是个人任意而行，混乱、暴力、道德崩坏。于是他们要求一个国王，国王来了，称了3任。扫罗看起来完美的人选，但在压力下崩溃，以悲剧收场。大卫，天才、英雄、诗人，但也是通奸犯和杀人帮凶。他犯了大罪，但至少愿意认错。所罗门，史上最聪明的王，但聪明到最后连基本的忠诚都守不住。3个王，3种不同的失败方式。圣经的叙事到了这里，其实在传达一个很深的信息，而且它不是用说教的方式传达的，是用故事本身让你自己得出结论。人类不管有没有制度，有没有领袖，那个领袖有多聪明多勇敢，最后都会搞砸，不是因为制度不好，而是因为人会出问题。如果你是不信教的人，听到这里，这个观察其实不需要信仰也能认同。你随便翻开任何一本人类历史书，看到的都是同样的模式，一个新秩序带来希望、巅峰，然后腐败、崩坏。如果你是信教的人，这段叙事指向的结论是，人类需要一个不一样的王，一个不会被权力腐蚀的王。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一直在等一个终极的大卫，一个弥赛亚，但那是后面的故事了。下一集我们跳到整本圣经最重要的人物耶稣，犹太人等了几百年的弥赛亚终于出场了，但他跟所有人期待的都不一样，他不是带兵打仗的国王，而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他的故事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。